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21号，公元2002年12月2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抵达达仁萨拉会晤达赖喇嘛。当代中国著名艺人士徐文丽获释抵达美国。中国政府正式采取限期改善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于今天抵达达仁萨拉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原计划昨天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并于今天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但因气候原因推迟了访问仪程。据本台了解，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留蒙任诺夫为首的代表团计划于昨天抵达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昨天上午11点30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图颠桑佩到冈日机场迎接代表团的到访时，才了解到由于气候原因推迟了行程计划。但据最新消息了解到，共计7人组成的卡尔梅克共和国代表团于今天上午11点40分安全抵达达仁萨拉冈日机场。据西藏流亡政府一官员透露，这次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留蒙任诺夫访问达仁萨拉的主要目的是拜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时参观和访问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以及部分佛教著名人士等。据了解，应俄罗斯佛教徒和南韩佛教徒的邀请，达赖喇嘛原计划在今年分别访问俄罗斯3个以信奉佛教为主的共和国，他们分别是位于俄罗斯南部里海岸边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同中国接壤的以蒙古族为主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以及图瓦共和国，其后访问南韩首都汉城。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一再施压，俄罗斯和南韩两国拒绝向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使得访问计划一再拖延。据了解，同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留蒙任诺夫一起访问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代表团中，还有卡尔梅克共和国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大使、议会代表一人、律师一人、旅馆商业代表一人、卡尔梅克佛教协会主管、电路追供人不清以及俄罗斯一学生代表等共计7人。此次为期1天的访问中，代表团将参观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同时拜访开克济尊坦巴和乃中古滇护法神等。据最新消息了解，今天由于天气晴朗，飞机起降顺利，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留蒙任诺夫为首的代表团于今天上午11点40分安全抵达了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预计今天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以及结束其他参访仪式后，计划下午离开达仁萨拉。
英国 BBC 消息，被中国当局释放的著名名誉人士徐文丽已经抵达美国。徐文丽在妻子霍信彤的陪同下抵达美国芝加哥奥黑尔机场时，受到在美国一所中学教书的女儿的迎接。尽管徐文丽的健康状况很差，但是她走出奥黑尔机场的海关检查口时，看上去神情欣慰。 BBC 报道说，徐文丽在机场拒绝了一些等在那里的记者的采访要求，不过按计划，她将在与家人一起抵达纽约之后举行一次记者会。徐文丽等公开创建中国的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她在1998年以颠覆罪被判入狱13年。 徐文丽今年59岁，患乙型肝炎，过去20年里她有16年是在狱中度过的。分析人士认为，徐文丽的获释与中国政府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直接相关。人权团体中美对话的活动人士康源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中国关于保外就医的规定，以及鉴于囚徒最近健康状况的恶化，北京延庆监狱决定释放徐文丽保外就医。康源参与了和中国的人权对话，他说这次释放是中国要改善和美国关系的一种努力。上周美国助理国务卿克拉纳与中国举行中美人权对话时，向中国方面提出了一个298人名单，敦促中国重新考虑这些人的案子。 BBC 报道说，中国政府在上周同意邀请联合国专员到中国考察酷刑和宗教自由，改善其人权的形象，但是与此同时证实，以间谍和恐怖活动为由逮捕了另一列以美国为基地的名誉人士王炳章，似乎显示中国仍然不会容忍异议。徐文丽是中国当代异议人士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第一次坐牢是因为参加了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1993年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把他释放出来。英国 BBC 报道说，中国1998年签署联合国政治和公民权利公约后，他与一批人开始公开组建中国民主党，他们创立该党，希望在中国实行多党民主制，向共产党一党统治发出挑战。北京当局已经开始似乎容忍了这个威胁，但是随后又进行镇压，逮捕了中国民主党的所有领袖，并把该党定为非法组织。中国过去也曾经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了著名异议人士。今年四月，中国还释放了西藏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景密桑布。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中国城市沙化程度严重，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已划定北京、上海等113个城市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要求在2005年已达标的39个城市应该稳定保持在相应的标准内，尚未达标的74个城市应制定具体达标规划，但成效如何仍待观察。中新社报道说，中国国务院近日正式批准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划定方案，针对未达标的城市大气污染环境质量问题，要求各地采取积极的措施改善环境污染的问题。报道指出，主要改善措施包括以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为携机，加快城市能源结构调整，推行清洁生产，从源头控制污染，强化对机动车污染排放的监督管理，采取综合措施控制城市建筑工地和道路运输的扬尘污染等措施。不过中国城市沙化问题严重，尤其是北方省份各城市生态环境遭到大量的破坏，想以3年时间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成效恐怕不彰，仍值得观察。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西藏问题研究员、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撰稿胡锦涛的西藏情节。
然而我们不能仅仅以3月8日西藏日报所刊登之胡带着钢盔与戒严部队官兵站在拉萨街头的照片为由，草率地独断他是镇压抗暴事件的主谋。其实在1989年的西藏抗暴事件中，胡应始终保持低调冷静的态度，最终成为政府与武警两边不讨好的人物。反观当时的情景，当年的抗议事件是从2月7日拉萨大昭寺悬挂西藏国旗开始，到中共对西藏实施戒严的3月8日为止，这中间发生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与武警部队之间的分歧。2月7日， 当大昭寺出现西藏国旗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除了向中央报告之外，基本上没有商讨出任何应变对策，导致以乔石为首的中央强硬派专派工作小组抵达拉萨，并主导武警部队擅自闯入神圣的大昭寺，逮捕僧侣，玷污佛塔，引起西藏信徒的极大愤慨。从愤怒的僧侣走出大昭寺，与来自各地的西藏信众集会，并走向街头开始。到二月底，拉萨出现了规模不等的多次示威抗议活动。西藏其他地区如日喀则、昌都、纳曲、青海、甘南、阿坝、甘孜等地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抗议现象。然而，西藏自治区政府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除了逮捕关押示威僧侣之外，没有做出任何良性的处理。因此，3月2日一场更大的抗议行动在首府拉萨揭开序幕。3日、4日，示威活动继续进行。3月3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党政军紧急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当前紧张局势。会议一直开到4日凌晨，但因各方意见不合，没有商讨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供北京参考。胡锦涛只好将事件的发展状况与结果评估以及局势的紧迫性向中央报告，等待中央的指示。4日下午，中央回电要求西藏党政军做好战斗准备，并随时报告局势的发展动态。虽然胡锦涛知道中央要采取行动，但在中央的最后的决定未到之前，他还是希望公安武警采取备战、监视、防止的克制态度。武警的野蛮与民众的反感，可以说是拉萨事件的导火线，而点燃这导火线的始作俑者，则是主管国家安全与政法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乔石。乔石曾于1988年6月到西藏考察，并试图了解从87年9月底开始发生的抗议事件的根源。回到北京之后，乔石提议调整由胡耀邦主导、赵紫阳继承的对藏政策，并主张严加打击所谓的分裂主义。3月5日，西藏武警部队接到中共武警总部的单方面直接作战动员令，随之西藏武警临时指挥部也迅速发布了在西藏进行镇压的命令。武警不择手段的镇压，使圣地拉萨顿时变成了血迹斑斑的人间地狱。西藏人民的眼前再一次浮现了1959年的血腥事件。胡锦涛在无法直接管控武警的同时，也受到自治区政府、人大、政协等方面对武警强力不满的压力，加上自治区公安系统的3000多名警察拒绝与武警合作，导致地方与武警的分歧越加严重。胡锦涛无法抚平双方的情绪与矛盾，只好向中央举报并请求北京尽快提出应变决策。据资料显示，当时在中共高层同样出现意见分歧，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等认为西藏事件发生的主因为严重的极左路线所致，于是建议以理性克制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然而以乔石为首的强硬派却认为西藏问题的关键是宗教界的反共势力升级，必须采取严厉的打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最后极端派的意见得到了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共大佬的采纳。3月7日晚间，胡锦涛接到了中央在拉萨实施戒严的指示。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西藏问题研究员、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撰稿的胡锦涛的西藏情节。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ai Shri Le。